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聚集你的众儿女，一起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啊，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为这个世代祈求，我们为我们现在所居住的美国所祈求啊，求你来亲自来把你的智慧、把你的平安、把你的爱都浇灌在每一个在困苦当中的人的心中，也让这些执政掌权的你所设立的。这些执政掌权者，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善待自己的百姓，也让这些百姓能够知道如何能够顺服这些执政掌权，也可以平安敬虔的度日。主，我们也把以下学习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你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智慧。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今天进到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好像之前的那个纷争啊，一下子就好像消失了一样啊。所以在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你看战争刚刚一结束，他就讲到一件事情，撒旦被捆绑。我们来看撒旦被捆绑这件事情啊，在十九章结尾的时候呢，你看到。世界上所有的列国都聚集一起，要跟神的子民征战啊！这个时候，耶稣呢就出现的话呢，他是骑在一匹白马上啊，骑在白马上。这个白马呢，然后他称之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啊，等等，有很多的形容。那他用什么来审判呢？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啊，这个利剑说的是真理。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他说可以击杀列国。而当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的时候呢，只有神的道才能使它恢复正常，恢复正常的秩序，并且呢，还讲了一件事，这个全能的神呢，他要踹九柱，这里面是神烈怒的九柱啊，这是神的审判，那些敌对神和背叛神的、不合神心意的，他都要审判，因为上帝是。完全的公义的圣洁的上帝，他不会容忍任何罪恶的存在，他最终还是有一天要来审判。那这样的话，你看结果很简单啊，结果就是这些人就都抵挡上帝，这些人呢，他们都要被神所审判，而且他们跟看起来好像是他们要跟神打仗啊，其实这个没有什么那个对比，没有什么对阵的这个能力哈。只能说他们没有什么能力跟神打仗。上帝一出来的时候，可能一句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这些跟随兽的人啊，还有这些拜兽的这些假先知，都被擒拿，就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说这是他们的结局。那其余跟随这些人呢？他们圣经上这样说，他们都被。骑白马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这是一个形容词，证明他们在正义的面前呢，他们是毫无抵抗之力的。那接下来就进到第二十章，第二十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撒旦的结局。你知道，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天地以后，在伊甸园里面，撒旦就借着那蛇来引诱人，引诱亚当和夏娃。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他的出现，而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呢，又讲了他的结局。那到底你怎么看撒旦这件事情呢？其实呢，圣经里面呢，很多地方讲到撒旦呢，他并没有讲的那么的仔细，他并没有讲到那么仔细的事情，说撒旦到底是怎样堕落的，或者撒旦是他的表现应该怎么样，他讲的不是很详细。为什么呢？因为人应该想的是人是怎么堕落的。当人去问撒旦是怎么堕落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这什么现象呢？就是，我怎么形容这件事情呢？就好像说啊，一个人犯了错呢，然后他说，是因为另外一个人的原因。那因为另外一个人的原因，他犯了这个错呢？所以他的错误好像被忽略了一样，他就拼命的在说是那个人导致他犯了这个错，他并不知道他 哎呀，这个撒旦为什么犯罪呢？我之前听过一个神学家，他就回答得很有趣。他说真的很奇怪，人自己犯罪，然后却问撒旦为什么堕落啊？这句话就给我很大的提醒。上帝不会因为说哦，因为一些因素，所以你犯了罪，所以你就可以推脱这个责任了，不是？也有你犯罪的人，当然要受刑罚，但是你自己也犯了罪，所以圣经在约翰那个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是人若认自己的罪啊，人若认自己的罪，上帝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去认撒旦的罪啊，你认撒旦的罪那是他的罪，你要认自己的，人要认自己的罪。那撒旦被捆绑，这个撒旦在圣经当中呢用了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他，有龙。啊，有蛊蛇啊，有魔鬼，然后还讲到他的名字叫做撒旦啊。在历史上呢，他以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同的形容方式呢？就是说他在历史上啊，有不同的面目出现，借着不同的载体来出现。那关于撒旦这件事情呢，圣经里并没有写的特别的多，但是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料，因为之前在很多历史历代的一些作品当中啊，比如说，但丁的《神曲》，还有米尔顿的《失乐园》，他都讲到说，有一位天使长啊，叫路西弗，因为拒绝向那个上帝臣服啊，就率领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在天上就反叛。经过了战争以后呢，这个叛军终于被上帝所击败了啊。之后呢，上帝就创造了天地还有人类，那这个路西佛呢？他为了复仇呢，他就借着蛇就潜入伊甸园啊，引诱亚当夏娃等等啊。当然，这是一个描写的故事了，但是他这个故事的背后呢，还是按照这个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来讲的。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很多人都说那个撒旦他原来是天使长啊，他叫路西佛。那我们就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这部分呢，他讲到，路西弗啊这些描述啊，看下一章。我们看这个 slide，没有出来啊，看一下，我们看这个 slide 啊，那个有关撒旦，他后面那第一个部分呢，他写的是希腊文，读起来呢就叫撒旦，那后面呢是希伯来文啊，你看到一下四个希伯来文啊，所以你千万一下不要吓到哈，其实这四个希伯来文说的都是撒旦，第一个希伯来文就叫做撒旦，那希腊文的撒旦呢是从旧约的希伯来文的撒旦啊这样直接音译过来的，那撒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撒旦的本意呢，它就是抵挡者的意思，他是抵挡者。这个抵挡者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啊，它出现了一共21次，意思就是对抗、敌人、对头、抵挡啊，而且是单数的，单数的阳性的名词。我这里面列举了几个不同的它的那个希伯来文的表达方式啊，那有一二，那从第二个希伯来文来看的话，它叫做哈撒旦。第三个希伯来文叫做拉撒旦，第四个叫做瓦撒旦啊，都是在讲撒旦。但是为什么前面有不同的助词呢？这个是有区别的，这个是有区别的。我们先看那个刚才说的那个路西佛啊，路西佛这个意思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结论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他论到巴比伦王，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啊！你是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在地上啊！这个明亮之星，英文翻译成路西弗，在英王钦定版的那个版本里面，他把这个明亮之星翻译成路西弗。好，这就是这个路西弗的来历哈。很多人都说哦，这可能就是在指撒旦吧哈，指撒旦。很有可能啊，它的背后呢一定是撒旦。但是你看到明亮之星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说这个明亮之星就是撒旦，不是啊， 明亮之星只是形容他的，并不是撒旦。因为我们看那个启示录啊，我们看启示录后面那个，在22章这个部分哈，在22章部分呢，讲到说，22章16节啊，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星辰。这个明亮的星辰呢，又形容耶稣了，所以你不能绝对性的说这个就是指撒旦哈，这样的话就不是很合适哈。OK，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哈，那他翻译成这样的话，然后另外在以西结书的28章14节到15节。还讲到说，你这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在你受造之日完全之后呢，又从中间查出不义。这是在讲推罗王。如果你把这两段经文呢，说这是形容撒旦的，如果从后面的那个引诱这些君王来抵挡上帝的那个部分呢，那个后面那个属灵的邪恶的势力呢？是撒旦，这个没有错，啊，但是你不要把这个词就用在撒旦身上，说撒旦就是基督国，或者明亮之星就是撒旦，啊，这样讲的话，就对当时的那些读者的话，听起来就很奇怪，因为他从字面上来看讲得很清楚，他说这论到巴比伦王，在以赛亚书，他讲是巴比伦王，因为他们背后的势力是撒旦，所以他将来论到他，论到以西结书这一段呢，他说论到推罗王，都是在讲上帝的审判。上审判，所以我们不要只看那个表面现象，一定要看到后面那个部分。但是不要用表面的词来说，撒旦就叫路西弗，或者是基督伯就是撒旦啊，这是两回事。那上帝既然说刑罚巴比伦王和推罗王，他是怎么来解释这件事情呢？我们还是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27章第1节，他讲说，他说耶和华必用他那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啊，中文翻译成鳄鱼了哈。实际原文的话是大鱼，这个大鱼啊，就是那快行的蛇啊。他讲得很清楚了，上帝要刑罚背后那个邪恶者，刑罚鳄鱼就是那驱行的蛇，必击杀海中的大鱼。这个大鱼，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啊，希伯来人的文化，海是代表这个邪恶的政权。那邪恶的政权的后面那个势力是什么呢？就好像海中。在深海，潜在深海中那个最深的地方，那个大鱼啊，它是搅乱列国的，它是这个邪恶势力的这个一个代表者哈。那在那个旧约里面呢，就有很多画家在形容那个上帝刑罚的那个大鱼到底说的是什么。那个大鱼呢，速度，今天的速度好慢。我们看下一张 slide。OK，我们看下一张，这个就是旧约圣经的那个叫做 Leviathan，大鱼啊，中文翻译成鳄鱼，它是快行的蛇，其实呢，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那个龙啊。那个龙，这是一个邪恶的势力，上帝要刑罚这个邪恶的势力。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啊，其实它只是个形容词而已，没人知道它是什么。也不是说真的有一个，可能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动物，也有可能性啊。但是它圣经里所讲的是上帝必要刑罚一个在背后的一个搅乱的这个邪恶势力啊。所以这是撒旦的。本相，这个本相呢，就是他本来是灵界的受造物，是天使，但是因为他的背叛，就导致了上帝的审判。那跟随他的人还跟随他的天使呢，有1/3啊，所以他的魅力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你也不要忘了，不跟随他的那些跟随上帝的有2/3，所以他还是要臣服在上帝的权柄的下面。在旧约的时候啊，有2卷经书明明白白的指到撒旦，一个是约伯记，一个是撒加利亚书。约伯记我们都很熟悉， 在天上，撒旦也来到众天使当中，然后就跟神控告约伯。那回到刚才哈，这个字哈，第二个哈撒旦，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撒旦，这个说的是撒旦。那另外其余的一些表达方式呢，后面那个拉撒旦还有瓦撒旦，在不同的经文当中都出现，他只是说敌对，他的敌人啊，是这意思。不知道讲到这里面，大家会不会稍微清楚一些了哈、啊？清楚一些。所以没有人知道撒旦到底叫什么名字，路西弗也不一定是撒旦的名字，他的意思是明亮之星啊，在英王钦定本里面翻译出来的，把这个早晨之星就。早晨之子，明亮之星，就翻译成叫做路西弗，不是说撒旦就叫这个名字。圣经里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只是说他是撒旦啊，就用这个他的本质，就给他冠上了一个名字，是抵挡者。好，我们继续往下哈。撒旦被捆绑一千年，撒旦被捆绑一千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对这个一千年呢，就是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就说哦，这他就是被捆绑一千年，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千年呢，要有千禧年啊，要有千禧年。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千禧年啊，撒旦被天使所捆绑，丢在无底坑里面，就把他捆绑一千年，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了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啊！这是对撒旦的一个刑罚的暂时的处置。那、还没有丢到那个硫磺火湖里面去，不是最终的审判。那这一千年把他捆绑起来又释放他，那到底是有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撒旦被捆绑了，然后呢，人就都然后复活就开始了。看复活都是哪些人呢？约翰看到有几个宝座，有一些宝座啊，坐在上面的，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又看见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道被斩首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像，没有在额头和手上受过的印记者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这是头一次的复活。读到这里面的话，你会不会想说，哎，撒旦被捆绑之后人才复活？那就是没打完仗以前，人就不能复活了，啊，果然是灾后被提哈、啊。你看，你又想到这方面去了，不要想这个问题啊。先看它里面要讲的内容。他说到头一次的复活啊，我们都知道信耶稣的人都会复活，对不对？基督徒都会复活，跟随他的人。这里讲到头一次的复活，头一次的复活里面的人就是所有跟随耶稣的人。真正被上帝所拣选，真正相信耶稣、跟随上帝的人，这叫做头一次的复活。好，要记得，在彼他这里面讲到说，他们要做圣洁的祭司啊。还记得彼得那个前书里面怎么讲吗？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对不对？所以头一次的复活，就是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就都要复活，不管是之前殉道的，还是那个时候还在地上的。啊，就被提上去，没有拜过寿的，这些全部都要复活，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其余的死人呢？就是还没有，就是不信耶稣的，已经死了那些人，他们就没有复活。在第六节里面说，在头一次复活的人有，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这个第二次的死啊，说的就是硫磺火湖最后那个最终的那个审判。最终的那个审判啊，那最终的那个审判是说不认识耶稣的人，敌对耶稣的那些假先知啊，还有那些君王啊，包括撒旦啊，他们都进到硫磺火湖里面去，那个叫做第二次的死。但第二次的死呢，是因着审判来的，但是跟第一次复活的人呢没有关系，因为第一次复活的人呢已经不可能再死了，复活的人。不会再死的，他们要做 神和基督和基督的祭司并要同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一千年以后，撒旦必须从监牢里释放。圣经是这样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千禧年的，这就是千禧年的来历啊。很多人说，到底千禧年到底在讲什么？千禧年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然后死人，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的人，还有在地上活的人，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人复活。信耶稣的人死了复活了，活着的人身体改变，变成耶稣那样的一个身体。复活，当然复活的人有一个复活的身体，那个是永恒的身体，是不会死亡的。然后在地上作王一千年，作王一千年。我们来看这个千禧年，一直在争论。我们先跳去看千禧年。好，千禧年到底什么是千禧年？到底千禧年是不是真的就是一千年？这个有很多的争论。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首先说这个千禧年呢，它是有字面上的比喻性，它有字面上的比喻性。在申命记一章十节里面，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那以此跟这个类似的话呢，还有在然后十一章哈，惟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今日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使你们比今日如今更多千倍。所以你从那个经文字义上你能看得出来，这个千大概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它并不是说一千倍，它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后来的时候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正好是一千倍啊，不是这意思，它只是说多到一个地步，千倍就是很多的意思。那在诗篇九十篇的四节呢，也有类似的描述，他说千年如一日，上帝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那为什么要讲千禧年呢？这边的话要讲一下这个犹太人的一些文化。我们知道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太一样。那犹太人的文化呢，你要从创世纪开始讲。创世纪里面记载了很多人的年龄，对不对？最长的年龄就是马土撒拉，969岁，他活得最长，不到1000岁。那亚当活了多少岁呢？亚当活了930岁。比一千年少了70年，你看70年很有意思的，你看70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70年，耶稣说要原谅别人，要原谅人家要70个7次等等，这都是一种形容表达的方式。亚当活了930岁，不到一千年。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那个创世纪的时候上帝说你吃的那日子必定死，犹太人把它理解成是这样的，上帝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导致死亡，他果然连一天都没活过去。在耶和华所创造天地的那个日子，他们这样理解，从属灵的含义来说，上帝眼中的一日应该是超过一千年的，但是亚当夏娃都没有活到一千年，所以他连一日都没活过去。我再说一遍啊，这是犹太人的文化啊，他们就是这样来理解千和一日。上帝眼中的一日在人看来是一千年，而亚当夏娃犯罪，上帝说那日你吃的那日你必定死，那日在上帝眼中的一日在地上人来看是一千年。亚当只活到930岁，活得最长的马土撒拉969岁，他们都没活过上帝眼中的一日。这是犹太人的文化相看的，是不是很有趣呢？真的很有趣啊！我们要是不知道的话，就从一千年来看，千年万，中国文化会说什么万千年万代啊等等之类的。可是犹太人却是这样来看的。如果你真的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要记住启示录啊，很多都是从之前我们说过，启示录400多节经文呢，有300节是从旧约拿过来的。 直接或者间接的引用。所以你读启示录的话，其实你把旧约整个都读一遍。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亚当夏娃没有活过一千年，他没有活过神眼中看的那一日，一天都没过去。但是基督执掌这个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呢，我们要过这一日，我们要突破这一日，我们要过这一千年。这样讲的话，大家理解了没有？你一定要从这个观点来看的哈，你不要想把它当简单当成说正好是一千年。那犹太人的年历呢，一年是360天的，一年365天的，跟现在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所以你不能从那个具体的日子来算。所以它是字面上的，但是它有比喻性。那同时呢，在千禧年当中呢，就是基督掌权的这个千禧年当中呢，他有治理。为什么？他要做宝座，他要治理王权。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治理呢？上帝是用真理来管理这个世界的，所以只有跟随真理的人才能治理这个世界。所以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呢，要在这个千禧年里面啊，他要掌权，他要按照上帝的真理来管理这个世界。而且呢，在千禧年当中，你会看到千禧年当中还有不信的人，经过了那么多的灾难啊，然后人还是不信。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从无前派的立场来看呢，这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最后再解释。所以这是一千年上帝掌权的意思，你千万不要完全从字面上来看说就是一千年，也千万不要说啊没有这一千年。我们之前讲启示录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说，我们要严格的来解释，但是呢，我们要有弹性的来解释，因为这些事情呢都在慢慢的应验当中，是有变化的。你从2000多年那个神学的历史来看呢，它是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真理不会改变，但是人们对真理的研究、对真理的认识呢，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因为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啊，越来越接近了，越来越开始接近应验的时候呢，人对真理的认识呢就会越来越清楚，这是圣经的启示的渐进性的表达。那一千年以后，撒旦为什么要被释放呢？所以你看下面那个经文呢，一千年以后，撒旦被释放了，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多如海沙。很多人说，因为撒旦引诱，所以人才会犯罪。所以如果没有撒旦的话呢，人就不会犯罪。可是你看这里面的表达哈，基督执掌王权一千年哈，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可能一千年哈，这个一千年以后呢，撒旦被放出来以后，这些人还是跟随撒旦。他们在基督的统治下过了那么久，撒旦一出来，他们还是跟随撒旦，就说明这些人根本就是不信。所以这个时候释放撒旦呢，有一个好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些不信的人，把这些邪恶的政权就彻底的显露出来。撒旦被释放，上帝让撒旦被释放，查验人是否真正的顺服神。所以圣经很多地方都讲得很清楚，特别是在启示录里面讲了，反复讲了好多遍，不义的让他仍旧不义，唯义的让他仍旧唯义，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再跳回来一点，好，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个千禧年啊，因为围绕着千禧年的争论是非常的多的。如果是耶稣在千禧年之前来的这个派别啊，叫做前千派，千禧年之前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时候呢就被提啊。当然被提有灾前被提，有灾中被提，还有灾后被提，这个不管。首先，如果千禧年是一个实体的话，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开始千禧年啊，这个时候信徒会被提，你要注意被提这个词啊。就为什么灾前被提、灾中被提争论这么大呢？灾前被提的观念是，被提上去以后，中间有大灾难，灾难过了以后，最后那3年半嘛，大灾难，然后灾难过了以后呢，基督和教会再降到地上，然后再开始千禧年， 这是，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背题啊。这个背题呢，在那个马太福音25章6节里面讲到说那个童女嘛，这个童女讲到说童女出去迎接新郎，这个迎接新郎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7节里面讲到说，这个神将这些在耶稣基督里先死了的人呢，要先复活，神跟他们一起来；而在地上活的这些人呢，要被提到天上去和他们相遇，和他们这个相遇呢，和这个刚才说的那个童女的迎接呢，是同一个字，就是被提的意思，就是被提。他用的是同一个字啊，但并不是说迎接是被提啊，就是他用的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呢？接到了。马上就回来。那个童女去迎接新郎，接到的新郎，她不会在那边跟新郎在外面不走的，她就马上一起，就赶快回到那个家中举办婚宴嘛。她这个词是这个意思。那使徒行传28章15节也有类似的。那出去那些门徒啊，看到那个保罗要到罗马来了，到罗马的路上，这些门徒出去迎接保罗，迎接保罗以后呢，就马上把他接到他们的家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从这个那个他这个字的意义上来看的话呢，和相见以后马上就下来，我可以把它理解成说，基督徒被提跟基督相遇，提上去以后马上就降到地上来，没有什么时间差的。如果你从他们这个字的用法来看，你说哎，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是在前被提了，有可能。所以这就为什么会有灾中背题和灾后背题，而且那个灾中背题呢，是在最后大灾难的最后那个最厉害的那个灾难之前，那个最后那个灾难一下来呢，是瞬间完成的，是非常的快的。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看的那个表吗？这个奇隐七号和七晚呢，奇隐七号七晚，它有连续性的，它有重复性的，然后最后呢，你看第七隐包含了七号内容，而七号里面的第七号呢，包含了七晚的内容，而这他们之间这个重叠呢，有些灾难是重复性的一些描述，其实都是在讲一件事情，但是他用三个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啊，有的解经家是这样解释。那不管怎么看，就是这个灾难到最后呢，速度是加速的，是非常的快，而且可能是瞬间就完成。那这样看的话呢，基督徒提上去复活。直接降下来，就比较合，就有它的合理性啊。你看，20章这段经文讲啊，他说头一次的复活，头一次的复活，然后呢就开始执掌王权1000年了，一复活就开始执掌王权1000年。如果被提到天上去，在上面再等3年半的话，然后再下来，他这边的描述就不太一样了。我这样讲，并不是说这个。是灾前、灾中、灾后哪个错、哪个对，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从这些经文里面看，这些想法都是有理由的，都是有根据的。而且，你说那糟糕了，这很明显嘛，就是互相冲突嘛。对，从我们人来看是互相冲突的，那到时候是什么样呢？我就像启示一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定会来，但到底什么时候来呢？就之前有人问题问我，大灾难什么时候开始啊？千禧年什么时候开始？我就说这个问题啊，只有基督才知道，因为这些事情都跟基督再来有关。基督什么时候来，这些事情就开始。所以你问我什么时候开始，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基督一定会再来，再来这些事情就开始了。所以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那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那到底怎么看这三种不同的这个论点呢？甚至连千禧年是实体性的千禧年还是意义性的千禧年，都没有讲得很清楚。其实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我们还是回到童女的这个比喻里面来看。那五个童女是灯里有油的，那五个童女呢，灯里没有油的，为什么有油的呢？就是她好好预备了嘛，她心里明白，她就预备，而那个一些童女呢？他就不预备，不是说他不警醒啊。你要知道，他们后来其实都睡着了。他们在等新郎的时候呢，他们都睡着了。 准备好油的还有没有准备好油的都睡着了。但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那个已经准备好了，那个没准备。重点呢，后面，所以后面那个结论说，你们要警醒，警醒什么？警醒预备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要预备好。你从这个观点来看啊，基督徒啊，任何时候你都预备好了，这些观点你都了解清楚了，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你都清楚了，不管是哪一种状况，你都预备好了，所以基督什么时候来，你都不会觉得惊讶，是不是这样？基督来不来，你都会一样有盼望，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这些事情呢，大家要清楚啊，我们要好好的预备，预备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惊讶，这个时候你才是预备好。如果说，也许有人听了以后，不对不对，明明我听的哪个神学家说，一定是灾前背题啊，我听哪个牧师讲，一定是灾前，我们一定是灾前背题啊，你不要这样啊。万一哈，万一灾难来了，我们都在地上，那你信仰是不是崩溃了？会不会这样？那如果你都预备好的时候呢？灾难没有来先被提了，你当然很开心啊，被提了开心的。如果在灾难当中呢，你会怎么样？啊，我知道上帝一定会保守，所以我也不担心，所以可以忍耐，对不对？甚至可以一直忍耐到灾难结束，上帝都会保守我们，然后再等到基督盼望再来，而不会说，哎呀，耶稣啊，这个我以为你灾前就来提我呢，结果灾后你才来，真是害我受这么多苦啊！你觉得这个心态像基督徒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基督徒的心态应该是说，基督什么时候来我都不奇怪，基督来了以后呢，我这东西都可以丢下，我都不会觉得心疼，这叫预备好。啊，基督来的时候呢，你也会心里很盼望说，来了来了，终于来了，啊，不会心里在想说，哎呀，糟了，还有好多事没做，没法交账了，糟糕了，这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心态。这都是生了病的基督徒，你知道吗？所以不管是怎么样的，不管是我们在什么光景下，我们都要预备好。预备好的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希望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观念在这里再强调一点啊，得胜不是说你做得比人家好，得胜的话是说你在良心上面对上帝的时候呢。没有亏欠，这样就够了啊！不是说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不是为了赏赐才遵行神的旨意的，我们是因为我们是跟随神的人，我们本来就应该遵行神的旨意。好，那这是千禧年啊，我们这个千禧年就讨论了，还好，不到1000分钟，还算不错哈。好，这是头撒旦被释放了以后呢，他要出来迷惑地上的人呢，他来迷惑地上的人。这个他来迷惑地上的人呢，这地上又开始战争了。所以你看，这些人跟随了耶稣1000年的统治，在这个情况下，他们还是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还是没有真正认识的神，还没有真正认识，没有真正认识神的人呢，引诱一来，立刻就跟随这个引诱走。就是这么可怜。那这里讲到说，这个哥哥和马各，就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多如海沙，这是个形容词了啊，就多如海沙，真的非常的多。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哥哥和马各啊，在旧约里面讲到，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这个战争啊。以西结书是怎么描述的呢？我把经文念给大家听。这个以西结书这个。战争呢，就是敌对神的人。以西结书38章到39章都在讲这件事情。他说：“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这个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上帝在末世的，在最后的时候，也会使用这些敌对上帝的人。”他们攻击以色列民，上帝说：“你就来攻击以色列民。”然后上帝就来处理他们这件事情的时候，让这些选民看见上帝的信实，让上帝真正的认识他们，让那个上帝的选民真正的认识上帝。 38节讲38章讲到这件事情，然后呢，在以赛亚书也讲到类似的事情，他说：“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必将暴雨、大雹、雨火与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啊等等。”啊，这些形容词都在讲说上帝的刑罚。你看，以西结书里面这些描写跟启示录是不是非常的像啊？又有大雹啊，又有雨火，还有硫磺，是不是很像那个七碗那个倒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而他也形容说，在幕后的时候，这个最后一场战争啊，最好就是像以西结书里面讲到的，我们看那个地图哈，这个地图在靠近以色列再往叙利亚那一片哈，在米舍土巴那个一个地区啊，就集结了世界上这个敌对上帝的一个势力。那地极呢，这个北方的极处哈，当时的那个概念呢，就是在黑海边上的一个地方。当然，最后的战争是不是在这边呢？不一定啊，最后战争可能不一定，因为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上帝再来的时候呢，是站在橄榄山上，靠近耶路撒冷那一边。那你很难想象，全世界的军队就集结在耶路撒冷吗？那怎么摆得下耶路撒冷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啊？人口才4、5万人而已，那个地方怎么能摆下全世界的军队呢？啊，他不是在说数量，他是在说这个敌对势力，全世界都集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联合的敌对势力，一个统一的敌对势力，来敌对他们唯一的一个敌人，就是他们认为的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信仰上帝这些人是他们的唯一的敌人，全世界都起来敌对他。那个战争会在那边打响，那这个战争到底是不是实体的战争呢？还是这个属灵的战争呢？啊，可能是双重性的。好，我们回来看啊，在这个战争当中呢，在以西结书的39章啊，他又讲了一遍。刚才讲的是38章，讲到说哥哥他要聚集起来攻打以色列，而上帝呢会用暴雨、大雹、雨火、硫磺降雨他的军队来刑罚他们。到39章呢，其实他又再把38章的事情又重复讲了一遍。主耶和华如此说：罗什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然后接下来说，你必倒在田野，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你和你的军队都必倒在以色列山上，我必将各类的，鹰鸟和田野的走兽，把你们丢给他们做食物。啊，你看，这是不是跟十九章写的是非常清楚啊？19章也是这样讲的啊，他们都被杀了，被杀了以后呢，这个飞鸟呢就来吃饱了他们的肉。这些内容都是从旧约来的，讲到说上帝这个刑罚的这个程度。而且在39章第6节，他说：“我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果你从这个方式来看的话，以西结书的39章其实它是在重复38章的内容的话，那这边它是引那个启示录是引用这些部分来讲，那启示录的第20章很可能是在重复第19章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那个脑筋有没有跟上来哈。19章讲到最后的那个战争，那个战争呢，就是16章里面所讲的，这有3个污秽的灵从这个敌基督假先知还有这个龙身上出来以后呢，这个他们就集结诱惑地上的人，在那地方准备跟神打仗，叫做哈米基多顿啊，还有印象吗？16章里面讲到哈米基多顿啊，到第19章的时候呢，讲到就是这个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怎么得胜的。到20章的时候呢，他又在重复讲第19章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场战争了，就不是2场战争了。所以呢，他都是在不同的章节呢，在描述同一件事情啊。你追从这个结构来看呢，无论是七印、七号和七碗，还是中间穿插的那个敬拜的意象，还是那些那个大红龙与妇人呢，还有那个大巴比伦的意象，那大淫妇的意象等等之类，其实他们都是在重复的，从不同的角度再讲一件事情。所以你就不要想这个，先不要再想这个次序的问题了。如果你真要想这个次序的问题的话呢，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大家来参考，就是在 OK 在启示录当中呢提到了6个此后，哪6个此后呢？ 在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此后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这个此后说的什么呢？这个此后在第四章嘛，前三章的时候在讲说上帝论到那个七间教会，这七间教会是怎么样的？然后这此后这是个次序，然后上帝看那约翰就看到神的宝座，这个审判就要开始了。然后接下来到第七章的时候呢，第六章的时候是揭开六印了，揭开六印了。到第七印的时候就安静啊，安静的是什么事情呢？有四位天使站在地上的四角。在揭开第六印之后，约翰就看到了这个天使啊下来印这些选民的额头，来给他们盖印。那有的神学家把它解释成盖了印的人就是要被提的人，就是要被提的。啊，这是第二个次序。那第三个次序呢，在第七章。第七章的话呢，讲到这个揭开第七印了。揭开第七印以后呢，约翰就看到说：“此后我看到好多人不能数过来，这些人从万国万民来的，站在宝座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之前说到七印七号七碗是平行进行的，第七印一揭完，第六号那个第七印一揭完，七号七碗应该都结束。都结束的话呢，这些人都站在宝座的面前啊，全部都。你可以想，有的解释就是说，啊，这个时候是被提的，都被提上去了，所以他们才会敬拜。这是一个次序啊。那再往下，还有是收割的这个意象。此后在第十五章，他说：“此后我看见那天上存法柜的殿开了，收割，天使下来收割，说这个麦子都熟了，你来收割。然后那个酒呢，要踹那个酒榨，收割，同时就审判。收割是什么意思？”收割的意思很可能是讲的是被提哈，这个讲的是在七碗倒下去之前。你说，哎，那刚才不是说七一揭开以后就结束了吗？你要回到这边来看啊，我不知道你们是头脑是不是已经很晕了哈，没关系哈。看到最下面那个七印的内容涵盖了七号，七号的内容第七号里面涵盖了七碗。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它有没有次序呢？它有次序啊！你看我说这几个此后此后此后，它一共六个此后呢。六个此后的话就是七件事情嘛，这七件事情啊，中间是有连续性的。这个连续性的话，你就看到前面那个连续啊。那他们之间在重复讲一件事情，就是重复。但是他们之间呢有没有次序？他们之间是不是涵盖性的呢？是涵盖性的。你看这个东西讲的有多复杂啊！好，那。刚才说到那个收割的意象嘛，然后第十八章的时候，他又说到：“此后我看到一个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啊，这讲到巴比伦的意象，讲到最后那个战争。啊，等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到第十九章嘛，就是上一周我们讲的第十九章，说是此后天上的赞美，然后是最后的这个战争，就是哈米基德顿。其实最后那个战争是战争吗？上帝一来，他口中的话语，这些军队全灭，一句话。结束了，所以为什么说很快？真的很快啊！希望大家那个头脑要立体起来啊，要立体起来。也许有人会说，你看本来我挺明白的，听了以后呢更糊涂了。没关系啊，因为本来呢我们是从平面来看，还记得一开始给大家讲的那个比喻的那个例子吗？如果约翰看到是一个。整个的地球的样貌的时候，他怎么来描写这个球的样貌呢？他肯定会到一边说，从这边到那边是美洲，从那边到下边的话是非洲啊，然后再说从那边到那边是亚洲，它一定是一片一片的，所以看起来是个连续性。打开是世界地图，但实际它是个地球，它是圆的，它们之间是个整体性。一个平面的话，你可以切出边界来，在一个球面上，你怎么切出边界来？你切不出边界来的。所以解释就出现了很多种，就是出现了很多种多种情况啊。你从这个球的核心，从地心里出来的时候，你上来可能是海洋，反方向出去的话，那可能是冰川的。你说这边是水，那边是冰，这两边水，然后可能到那边是沙漠，还有火山啊。你非得说这边是冰，那边是海，都不一样，这不是互相打架吗？其实一点都不打架，你联合起来看是一个整个的这个画面啊。对。 老约翰他形容的是一个超越时间和超越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意象，不太容易理解。但是，我想我们的脑袋可以这样思想一下，应该还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往下。趁着大家那个头脑还没有彻底混乱以前，我们继续往下讲。好，最后这个战争啊，启示录用了三个地方来形容它，一个在16章，一个是在19章，一个是在20章，这三件都很可能讲的是同一个战争。如果这三件是讲的是同一个战争呢，就牵扯到这个千禧年到底是不是实际的。如果是同一个战争的话，千禧年就不一定是实际的。那如果最后这个战争，这个哥哥和马各的战争跟之前的哈米吉顿说的不是一个的话呢，千禧年就有可能是实体的战争。你说啊，哦，我的天哪，不知道对不对啊？其实还是知道的，我们知道这最后这一场战争要打，但是这个战争到底是怎么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知道。这关系到我们说，到底打仗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卷入战争了？到底那个时候选民在哪里？难道所有的选民都集中到以色列去吗？他们都被围攻吗？还是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同时受逼迫呢？都有可能，我们慢慢看了。至少从目前的场景来看呢，这个我们的神的选民呢，都是分散到世界各地的。而且呢，有的地方受逼迫，有的地方呢，没有受逼迫。如果这个时候耶稣再来呢，我请问你，你是灾前、灾中还是灾后呢？这个大家自己慢慢去想。好，那这个战争一打完呢，很快。这个战争一打完以后呢，马上审判就开始。最不愿意看的就是这个场景啊！每次看到这个场景都，觉得啊，这个真的好可怕哈！20章里面说，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这仗其实是没打的，他们围住了刚要打，就火下来就烧掉了。而这个魔鬼呢，这个就是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这个魔鬼说的就是撒旦。那接下来呢？他说：“我又看到一个白色大宝座。这个白色大宝座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这个形容很有意思啊！天地都逃避。还记得之前看到那个第六章的时候，那个灾难一来的时候，那些君王都他们是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形容？他们都躲在石岩上，哈，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来，我们要躲避那个愤怒者的那个刑罚，那个圣者的那个愤怒，哈。可是这个时候，你看到说天地都逃避了，没有天也没有地了。你千万不要想说，哎，那他们站哪儿？没地方站了，不是，天地都逃避了，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藏的。可能将来可能会出现一个就非常壮观的场面吧，我很难形容，可能所有的人都站在神面前。除了神和人以外，可能什么都没有，可能审判是那样的一个情景啊。不会有人说：“哎，上帝在那里，吓死我了，我赶快躲到柱子后面去啊，或者躲到那个石洞里面去啊，或者赶紧坐上飞机就逃跑啊。”没有那回事啊，天地都逃避，整个宇宙全部都让开哈。还记得上帝来的时候，他那个无论是在七印还是在七晚哈，还是在7号，都形容到一件事情，太阳就变黑了嘛。众星都不发光了嘛，然后就说天上的星辰的1/3都被击打嘛，太阳都被击打，月亮被击打，然后都不发光了。然后就说这个又碗那边也形容说这个东西倒在日头上，这个日头就开始用火烤人了。他都是在讲这个宇宙的这个整个这个意象，上帝来了，这些受造物全部都要推开；真光来了，被造的这些光全部都要让开。它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那这些人所有的人呢，这个白色大宝座哈，他约翰说，我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面前。好，无论大小哈，无论你什么时候死的，是幼年死的，还是没有出生就死的，还是在这世上那个寿数满足离世，全部站在宝座面前。这个案卷展开了，案卷展开了，并且有另外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啊，第一个案卷呢？不是说就是一卷啊， 生命册是一卷，另外的案卷可能有很多卷，然后呢这个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你注意看他这个用词，案卷展开了，死了的人都凭着案卷所记载。那你说另外一个生命册呢，下面有写，他说若有人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所以生命册里面记载的是跟随上帝的人，而另外那些案卷呢，记载的就是没有跟随上抵挡上帝的人，他们在这世上所做的这些事情的记载。所以十二节里面说，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啊，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上帝执行审判的标准，按照他们所行，按照他们的行为，我们也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但是信徒和这些不信的人，这个审判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信徒在上帝面前呢，不会有第二次的死，但是他会按照我们所行的，是受赏赐还是得惩罚。但这个惩罚不是第二次的死，这跟第二次的死无关，因为得救的人已经脱离了第二次的死亡。那他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这个海你不要理解成是说哦，在海里淹死的，不是啊。这个海讲的是邪恶的政权，讲的是一个国家政权。然后死亡和阴间啊，就是死亡和阴间嘛，死亡和阴间应该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交出其中的死人。而死亡和阴间呢，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奇怪哈，死亡本来就是死亡嘛，死亡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这个硫磺火湖呢是第二次的死，听起来这个表达不太容易理解哈。死亡被扔在了第二次的死亡的里面，这个意思你要不要这样看，就是死亡被消灭了，没有死亡了。你说没有死亡的话，扔在硫磺火湖里的人呢？对，那些人是不死的。你说什么？他们居然还不死，扔在硫磺火湖里不死？对。相信上帝的人和不信上帝的人，最后都要复活，这是一点。而且复活以后呢，都在永恒的里面，永恒的里面就是没有死亡。问题是，信耶稣的和不信耶稣的最后都会复活，你是在哪里复活？你是在天堂里复活，你还是在地狱里面一直活到永远？你仔细想想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但是你想，在天堂里面是不是蛮喜乐的事情？上帝不会开玩笑啊！上帝说他是圣洁的上帝，他一定刑罚罪恶，所以有地狱。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他是良善的上帝，上帝爱我们到永远，所以有天堂，这些都是上帝。不要把这两件事情让上帝之间互相打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那想到这里的话呢，其实启示录整个的人类历史呢，到这边的时候呢，这个可以告一个段落了。那基本上的话就可以，也不能说旧的已经结束了，新的要重新开始了。继续吗？好，审判，讲，速度好慢。OK， 审判的依据啊，根据人的行为，但是呢，在生命册上的不会丢到硫磺火湖里面，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我们都在生命册上，那请问我们什么时候在生命册上？那个你还记得那个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耶稣要那些门徒出去传道，那耶稣出去，那些门徒传道出去以后又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开心。他说：“哎呀，夫子，我们去传道啊，人家是魔鬼都服了我们的，给他们权柄嘛，给他们权柄赶鬼嘛，给他们那个恩赐可以去医治疾病嘛，传完道以后回来都很有果效。”结果耶稣说什么？那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欢喜快乐，要为了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这件事情欢喜快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生命册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啊，神在创世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应该安心，上帝拣选我们， 是在我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就拣选我们，而且他们保守我，他会保守我们一直到最后，最后一定会跟随上帝，一定会跟随他，跟随他一定会得救。所以这就是上帝的信实，而我们知道这个有这个盼望呢，我们就可以 有忍耐，可以坚持到底。那个神学家用一个圣徒的坚忍来表达这件事情。圣徒之所以能坚忍，是因为上帝是信实，他给我们的盼望是确实的，一定会实现的，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坚忍下去。好，不讲这么多，审判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讲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那讲到羔羊的婚宴呢，他是怎么形容的？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会有了。”请问这个海是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是真的海啊，这个海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这海是代表邪恶的政权，再也没有邪恶的政权，一个新的天地出现了，没有邪恶的政权了。又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圣经这样来形容啊，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长宽高各是4000里。啊，好大的一个圣城！啊，我们来看这个对这些圣城的描述，真的是4000里吗？那那样的话，几乎涵盖了地球的三分之一了，地球的直径是多少？好像没有到4000里。好，有关圣城的描述啊，这边还是要回到旧约来看啊。在旧约的以西结书里面讲到那个丈量圣殿的事情啊，这个丈量圣殿的事情，在以西结书的43章，讲到了丈量圣殿啊。那他这个丈量圣殿的方式呢，是蛮有意思的。你注意看啊，他的那个长和宽呢，他说都是500肘。我们看左边这个以西结书那个圣殿，长宽都是500肘，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殿是方的。所以你看启示录里面讲的说，这个圣殿啊，是个立方体啊，那它为什么是一个这个立方体呢？你要看到那个，要看到那个旧约的那个文化表达哈，那个所罗门建圣殿，第一圣殿，在列王记上6章20节，所罗门建好了圣殿，那个内殿长20肘，宽20肘，高20肘，墙面都贴上金金，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所以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就在形容说，新耶路撒冷啊，它就是神的圣殿。你要记住哈，他这里面讲的那个，在那个列王记里面讲的第一圣殿那个内殿的，内殿是包括至圣所的。内殿至圣所的话，谁可以进去呢？只有祭司才可以进。一般的以色列民是不可能进的。至圣所，内殿是包含至圣所，它这个长宽高是一个立方体。所以新耶路撒冷呢，它也说这是一个立方体，它这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圣殿呢，那个至圣所的那一部分，要再来到人间，而且呢，这个至圣所呀，本来是谁都不，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的，但是到最后呢，所有的人，所有新上帝的选民都可以进去，所以彼得前书里面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啊，我们都是祭司，就是这样，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而至圣所呢，外面都是不洁之地。哦，圣所的外面都是不洁之地啊。最中间的部分呢，是那个内殿的啊，至圣所那部分是最圣洁的啊。但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呢，那个上帝的完全的圣洁呢，要跟所有的人分享。他是在讲这件事情。而这个立方体呢，就是从这个所罗门建好第一圣殿的这个立方体的这个模式来。并不是说 新耶路撒冷上来以后，是个真正的这个立方体，可能不是实体性，它只是象征性的。而且呢，它里面都贴上金金的，用香柏木座坛都包上金金的。那这里面怎么形容耶路撒冷的城呢？你看，它是城墙都是街道都是金金，这个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这个黄金街啊，碧玉墙啊，就这样讲啊，这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旧约里面在讲说，内殿里面都是包金的，这个金就代表着圣洁，表示上帝的洁净，同时金子反映上帝的荣光，完全圣洁。所以他那城里没有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有羔羊为城的灯，那不需要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啊，就是光啊。啊，列国要在城中行走。好，他讲完了这个圣殿以后呢，他就讲这个门呢啊，他就给门，他说有12个门，每一个方向各有三个门，每个方向各有三个门啊。你看那个最初的那个会幕啊，这个每个门上面有12支派的名字。你看最初那个安放那个会幕，它是怎么安放的？会幕在中间。以色列的12个支派围着会幕，围成会幕啊，每一个方向各有3个支派，所以这个圣城呢，它有12个门啊，这12个门呢，它每个门上都有12个支派，意思是说以色列人、以色列的选民哈。另外呢，这十二还有12根基，12根基讲的是12使徒，使徒什么？使徒代表教会，12支派代表以色列民啊，意思就是说以色列民和外邦人啊，全部都在这个里面啊。上面还有12个天使的名字啊，这是为什么要有12个天使的名字？这个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有12个天使的名字哈。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大概是说这个天使呢是保护这个保护人的，而且在以西结书里面呢，这个以西结去丈量这个圣殿的时候，是谁引导他去的？是天使引导他去的。丈量圣殿的意义在哪里呢？意思就是说，已经都盖好了，圣殿已经完成了，所以量一下尺寸，就好像我们现在盖我们的 Shekinah 啊，有设计图，盖完了以后呢，要报告一下说，哎，盖好了，它的尺寸是什么？按设计图对比一下啊，就是一个尺寸啊，高是多少，宽是多少，里面有多少个座位，然后里面灯光是怎么样的，有多少个门啊？这边是设计图，这边是做好的报告，对比一下，意思就是说，全部都完成了，上帝的救恩完成了，圣殿也完成，这个圣城完成，他讲的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很有趣啊？很有趣啊。然后呢，他又讲到说，这个金子啊和各样的宝石啊，刚才说的黄金嘛，它都是用黄金来装饰这个内殿的，所以新耶路撒冷里面，他就说都是黄金啊，用最尊贵的。配这个殿啊，而且它那这个宝石呢，说的什么呢？在宝石啊，是你要看那个出埃及记啊，28章里，它讲到这个胸牌，讲到这个祭司带的那个胸牌啊，这个胸牌要四方的，要分2层啊，上面呢有宝石4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臂带啊，红玉啊，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啊等等哈，第四行是什么水苍玉啊、碧玉。那个红玛瑙等等，这些宝石按照以色列12儿子的名字就刻上这个，好像象征着以色列的12支派宝石。所以在你看，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说，这个城里面啊有好多宝石，这个宝石呢，这个根基啊是用宝石来装饰的。你说这根基不是使徒吗？啊，对，没有错。这个门不是这个门上面刻着那个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吗？啊。当然没有错，你要把它综合起来看。这个圣殿就是教会，教会由外邦人还有以色列人。那他们的凭据在哪里呢？凭据是以色列人那个代表以色列人的祭司跟神之间是一个连接，他身上戴的那个牌，上面镶满了各样的宝石，就意味着说上帝跟子民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那在圣城里面呢，在新耶路撒冷的圣城里面，你看到黄金和这些宝石。又重新都出现了，就是告诉说，上帝又重新和人在一起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在21章就说，他说看呢，神的帐幕在人间。旧约的时候是会幕在以色列人，等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神的帐幕要在人间，这里面包含了以色列人和教会，他要与人同住，而且呢，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啊！整个这一段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好，另外他又说到啊，说城门白天总不关闭，在那里面原没有黑夜，只有名字写在羔羊声音册上的才能进去啊！你注意他这个形容词啊，城门的白昼总不关闭啊，那里没有黑夜，没有黑夜，为什么还要形容白昼？意思就是说那个城门呢，永远都是开放的，但是这个开放的呢，只有在生命册上的人才能进去，那些不洁净的、行可憎虚谎之事的，总不能进那城。没有被拯救的，没有被洁净的，不能进去。对于被拯救的人呢，那个门呢是永远开放的，没有黑夜，因为他说城门在白昼不关闭，他就是说没有黑夜，就是说这个城门永远都是开放的，开放给上帝的选民，你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去，告诉你说你救恩永远不可能失落的，就是这样意思。而列国呢，要在城的光中行走，这个城的光就是神的光啊，神的光，没有日月，没有日月的光照，上帝的光亲自来照。而地上的君王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你不要从字面上来看说，哎，那城外还有别的国家，别的国家还要进到城里去啊？不是这个意思。列国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这个列国指的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上帝的选民，在光里面走就没有黑暗嘛。这是在形容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这个圣城。我不知道讲到这里面大家会不会有一些我相信会有很多问题了，因为大家会说，哎，这个代表什么啊？那个代表什么啊？这些所有代表的东西都在指向一个中心，都在指向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帐幕，他要重新跟人居住。这个新耶路撒冷就好像当初的伊甸园，上帝要重新跟伊甸园那个状态又实现了。而且呢，在伊甸园中呢，你看你有没有那个看到神的那个圣殿呢？神的帐幕没有，因为整个伊甸园它就是上帝的帐幕，而亚当夏娃就生活在这个伊甸园当中，伊甸园就是神的殿，你要这样来理解这件事情。那所以呢，在圣城的描写当中，神的帐幕在人间，而且在这个帐幕的里面是新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些居民都有一个特点，都是记载在生命册上的，经过了羔羊宝血的洁净啊，这个城门对他们永远不关闭啊。后面讲到这么多12个门，12位天使，12支派的名字，12使徒，就告诉说完全。而这个圣殿呢，是用金子和各样的宝石来装饰，金子和宝石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最昂贵的东西，但是在圣城当中，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呢，这些都是最平常的东西，上帝才是最珍贵的东西。所以跟上帝的关系，跟上帝这个有上帝的这个名分，上帝儿子这个名分才是最重要的。你注意看他上面怎么写，他说等一下好，21章第7节啊，他说第6节第7节，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个才是这整个这一段的中心啊！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神的儿子啊！这个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啊！这里面出现了生命河的泉水啊，生命泉的水啊，就是生命河。OK， 好，从启示录的第1章。讲到第21章，他讲到的就是上帝和这个邪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争斗，而这个争斗的最终结果呢，是上帝得胜。争斗的过程当中呢，有你看到有跟随邪恶的人，这个跟随邪恶的人呢，他有个特点，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灾祸，他就是跟随邪恶，永远抵挡上帝。而跟随上帝的人呢，也有一个特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邪恶的事，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灾祸，他就是永远跟随上帝。是不是很有趣？那想一想，这是蛮有意思的哈。两边都是靠，所以说你看，这个至死忠心跟随上帝的人，和死也不肯跟随上帝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这个信心。可是你看，信心的对象错了以后呢，结局就完全不同。他们的信心的对象呢，是邪恶；而选民的信心对象呢，是信实的上帝，所以结局就分开了。所以这里面也提醒大家，也提醒我们自己啊，信心很重要，但是信心的对象更重要。我记得以前那个宇宙光的林志平牧师，他说他做过一个这样的比喻，他说那个狂热的那个信心呢，加上正确的方向就是天堂，狂热的信心加上错误的方向啊就是地狱，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跟人家比较的不是信心，我们跟人家比较的是我们的对象，这个才是重要的。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做一个大概的总结啊，因为太复杂了。你说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开始？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啊，这些讲的事情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在罗马书11:25-26，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等到，他说弟兄们呢，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以为你们自以为聪明，所以自以为聪明的一定是不知道的。就是以色列人啊，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什么叫做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你不要把它理解成是说上帝在天上写了一个数目，比如说1400亿4000万人啊，等这个数目满了以后呢，就开始了。不是，他这个数目满了是说达到一定的数目，这个末期就开始了。所以我们有几个不同的sign啊，除了在马太福音，耶稣在24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些内容，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到。这里面提，然后在罗马书里面说，这个外邦人的数目，等到了一定的数目的时候，这个末期就开始。所以福音的工作和末世的乱象，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意思就是说，不管这个末世是什么样的乱象，福音的工作是不是要继续开展？答案当然是继续开展。虽然我们现在这个，不管是疫情也好，还有现在的暴乱也好，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人说可能有第二次的疫情哈，可能还有更加升级的暴乱。不知道前天的新闻你们看没看？前天那个在湾区这边，那个警察又执法过度，又打死一个22岁的年轻人。这件事情还不知道怎么再爆发出来呢，我们不知道。那这些都是世界的乱象，可是呢，乱象与乱象并行的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门徒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不传遍天下的话，怎么能说外邦人的数目满了呢？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所以启示录它最终的目的是告诉我们说什么？目的是让我们跟随上帝，但跟随上帝不是说仅仅的就是跟着他走，而是要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就严格来说，启示录其实也是一卷福音书，是不是这样？你看中间那两个见证人啊，那两个见证人就是两个灯台，两棵橄榄树是两颗灯，金灯台啊。金灯台在启示录里面，在3章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了，讲的是教会嘛。教会啊，不是说那两间教会哈、啊，为什么说两个金灯台呢？因为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做见证的要2到3个人，最少要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呢就够了，而且呢，他们心里面还有谁呢？还有圣灵啊，所以也可以算是3位，已经到了3位了。所以教会要在这个幕后的时候要做见证，不管是灾难发生，还是遇到什么逼迫，还是要做见证。做见证一定会忠心至死，可能会被逼迫，会被杀。但是并不是意味着说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被杀，因为你看历史历代的历史来看， 有些殉道者就殉道了。同一时代的人，同一时代的人呢，他们会继续做见证，但是他们没有被杀。但你不要说没有被杀的才是被保守的，你不要这样看。你要知道那些被杀的，被杀的他们是得荣耀的。这两件事情同样的重要，所以我们不必太在意说到底是殉道还是被保守，都是被保守的，因为我们都不会经过第二次的死。上堂课跟大家分享过，当一个人你不觉得这个灾难是灾难的时候，那对他来说，那你灾难对他来说有意义吗？当一个人去勇敢地去传福音，他觉得这是就像十二使徒那样，他觉得他死亡都是在荣耀上帝，那东西那个灾难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工具而已，那个、根本就不是什么灾难，只有害怕的人才叫灾难。所以基督徒啊，不要怕灾难啊，不要怕灾难。OK， 应该把灾难看成是见证神的好机会。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可以说启示录到这里可以告一个段落了。那最后一章的部分呢，我们会从最后一章的形容里还要看。其实最后一章呢，它是从伊甸园一直写到后面的，尽管只有一章，我们下节课可以继续慢慢来讨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让我们在学习启示录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让我们所知道这个世界上我们要跟随的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不管有什么样的乱象，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是要跟随你至死忠心。你已经将那得胜的冠冕放在我们的前面了，我们要看，我们按着那个目标，一直要向前，一直爬到底，要得到你给我们的奖赏。这本来是你已经预定给我们的，我们就欣然领受。也求你继续来保守我们这段时间的在家中的这些日子，让我们的信心不胆怯，让我们的热心传福音的热情也不低落，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见证你的更好的时候。谢谢我们的恩主，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